北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我是在2017年到2018年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吧，我是经历了一场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很幸运呢，在这场较量当中呢，我胜出了。我战胜了被国内的医学界认定无药可医的疾病，而且我也打碎了医生给我宣判死亡的日期。那一刻呢，我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我的重生是小叔对我生命的不放弃，是曹伟宁还有他们的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在关键的时刻是拉了我一把。这也直接促使我在经历生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乐龄芳华未来工作的开展有了全新的方向。其实仔细想一想人的一生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那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三灾六病是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点与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那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包括我在得知自己患上了肺间质纤维化并且是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我这个病就是绝症，从肺子慢慢丧失功能，到最后一块块的烂掉，然后把自己活活的憋死。最多是不超过两年。就在当时听到医生，那还不只是一个医生，那对于我死亡的宣判之后，我在连续很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我甚至都在心里反复地问上苍，我这么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成年以后一直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上苍为什么让我得上这种不治之症呢？那为什么所有的厄运都会落在我的身上呢？从做生意被骗，到西藏阿里开展芳华工作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再到历尽艰辛忍着流言蜚语将芳华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就在这一切都稳步发展的时候，我病倒了，并且是一病不起，只能是等死了。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太痛苦了，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对我存在了很大的偏见一样。有些人一生作恶反而落得个子孝其贤，而有些人呢一生行善最后却落了个孤家寡人。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的话，那我是不是被最难的修行的那一场给选中了呀？当时啊，就真是这么想的，就感觉做好事儿、善事儿，咱不求什么回报，但起码也得让我多活几年呢。这还有很多事儿没办呢。那会儿真的是从心里讲啊，挺失望的啊，所以我才在后来呢，选择了放弃治疗，跟小叔回家了。但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啊，我天宝小叔早在2010年成立的陕西生物研究所啊，研究的长寿工程项目，在曹伟宁这个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的高级工程师以及他们团队历时8年时间，在项目推进上都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2018年我得病，我放弃治疗，回到陕西小叔家里等死的时候，伟宁他们的虫草养元液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提纯成功了。而我也幸运的、荣幸的成为了虫草养元液第一位人类的实验者。那么最终的结果啊，就像昨天我讲到的一样，当时的医生啊告诉我最多只能活2年啊，这还是比较乐观的说法呢啊。但是在曹伟宁研制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帮助之下，不仅它改变了我纤维化的肺子，还让我已经在 CT 影像上烂掉的肺叶又重新长了出来，并且最终是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也就是在我自己身体恢复健康之后，我又开始啊重新审视我在重病绝望的时候对善缘人生的误解。没错啊，好人坏人都逃不过三灾六病，但是啊，在能否战胜灾难和病痛这个问题上啊，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语老话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奶奶曾经对我说过啊，日行一善，功满3000。一个经常做好事、善事的人，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善念，会感染他身边的所有人。而我们常说的做好事，给自己或者是后代积累福报、功德，虽然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啊，但是谁也说不准啊，那些曾经被你的善良感染到的人，那会不会把你曾经对他所做出的善缘又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回馈到了你的身上呢？种善因得善果啊，老话讲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那次重病康复之后，我感悟出啊，我这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上苍要赋予我更大的责任所做出的考验。当年我做生意被骗30万啊，直接是挽救了刘总小儿子的命，同时也为我芳华后来出现的经济危机种下了解救的善缘。当年建军的离世让我孤注一掷要将乐陵芳华这个我和建军共同发起的爱心事业推广到全国各地，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奶奶曾经说过呀，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快乐的事儿，就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帮助别人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所谓助人为乐啊，即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而后创造极乐的过程。 我也正是经历了2018年啊那一场大病之后呢，我真正懂得了活着就是幸福啊，健康的活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说人生在世，不是说你取得多大的成绩啊，也不是说你拥有多么大的名誉，也不是说你有多少朋友亲人的这些陪伴，那更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能买来多少东西，不是这些就能证明你有多成功多幸福。那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就是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儿之后，逐渐的发生改变的。没什么东西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包括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也是一样的呀。我刚刚开始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时候啊，我认为我能让养我长大的山南敬老院里的那些老人在生活方面，就帮他们解决吃喝穿用啊，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就很幸福很满足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孤寡老人独居老人非常多，那他们生活现状呢也都是非常苦，在吃穿用度上啊，供冬的棉衣上啊，都很难得到满足啊。所以说最开始啊，乐龄芳华开办的是呢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啊，在生活上基本物资上，像什么米面粮油、秋衣秋裤、棉衣棉裤、棉鞋啊，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免费的帮助。再到后来呢啊，随着说乐龄芳华走出西藏，走出青海，到了南京、江浙、湖广啊，到了这些地区了。那么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再加上这些地方啊人均生活水平，它肯定都是比青藏高原呢、四川大凉山这些地区要优越的多。那么他们对衣食住行的这个基本生活物资上的需求那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感依然是很低的。通过走访之后啊，他们缺少呢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关爱，尤其是啊对于一些本身有儿有女的被失独老人，他们孩子啊由于忙工作忙于生计，对于老人的关心会明显的就减少了。老人对于子女的那份惦念呢，反而在子女工作繁忙情绪烦躁的情况之下呀，就被嫌弃责备甚至是被埋怨，这种内心的苦水呀无处倾泻，心中烦闷无人倾诉的这个感觉，那也是我在2017年之后啊在全国走访之后总结出来的。因此说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要改变增加福利项目啊，那就是针对这些心灵上缺乏寄托的老人，情感上缺乏倾诉对象的这些老人们，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啊，要接过整个的接力棒，不定期的去这些老人家做做家访啊，陪老人聊聊天啊，逛逛街呀、啊，帮残疾老人呢采购采购生活物资。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定期会举办一些乐龄团队的聚会活动，就让这些年龄都相仿的老人呢欢聚到一起，大家一起回忆曾经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大家一起畅想未来啊，畅想未来幸福的乐龄晚年。所以那个时候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改名了啊，我们就叫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所有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呢，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能感受有人关心关爱的温暖呐。可是在乐龄芳华继续开办过程当中， 啊，我们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越来越严峻以后啊，老年人尤其是身患各种老年病的这个人群与日俱增，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等等，就这些严重威胁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新烦恼，这些疾病呢就成为了阻碍我们乐龄芳华打造乐龄晚年的拦路虎了。所谓的乐龄啊，就是人到老年之后还能够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而这一切呢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患有风湿骨病，那即便是儿女再孝顺，他也无法阻止老人关节啊就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每天打胰岛素啊，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慢慢的出现。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影响我们当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人生对幸福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呢，衣食住行的问题，社会福利的问题，那照比以前呢，那不是强太多了吗？那么剩下的，唯一能够影响我们享受开心、幸福、乐龄晚年的事情，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健康。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我在2018年得了那场大病之后，那就更加让我明白了，身体健康，没病没灾，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老话说，人过五十，天过五，再好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在青藏高原上小跑那都没有问题，熬夜整理采购资料，通宵达旦，第二天依然是精神矍铄。但是过了40岁以后呢，啊，我明显就感觉啊身体吃不消了，晚上要多吃一点呢就睡不着觉，心里要有点事儿呢就胡思乱想，喝水喝多了就起夜，喝茶失眠，工作越累是越睡不着啊。啊，我说的这都是我啊，就是我从2018年那场大病之前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病，我也没得过病，但是怎么样啊，得上病了就是绝症。要说我才多大呀，今年我满打满算才算50岁，跟咱们很多乐龄老人比，那我还是个孩子呢。但是我已经深知了健康对于我们这个重要性了。家财万贯，位高权重，没有健康啊，一切都是虚无的。乐龄芳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开办呢，全都是因为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在乐善基金所有慈善的企业家，在大家的善心善举的帮助下才得以实施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每一个啊，每一个在乐龄前线为我们家人走访、拜访、奔走的我这些同事们，他们都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如果不是那次啊，我身患重病，差点离开大家，离开这个世界，我还真没意识到啊，健康的可贵呀、啊！健康才是所有善心善念得以传递的原始动力啊！就像我们乐龄团队啊，这些年加入的这些老人一样，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承受着一种、两种，甚至是多种老慢病的折磨。有的家人呢，是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走着走着突然犯病了，甚至有的昨天呢，还在我们乐龄中心跟其他老伙伴啊谈天说地的，第二天就住院了，甚至是
离开了。
还有的老人啊，老伴儿呢身患中风后遗症，孩子又没时间来照顾，那就只能是老两口相互扶持着艰难度日啊。再就是我们60多岁的老人吧，上面呢还有80、90岁的父母，结果这两代人的身体都不健康。你要是想指望生下40多岁的孩子，可是孩子还有孩子啊，这种帮不了孩子也孝敬不了父母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刚刚步入老年行列的青年老人啊，他们所正面对的问题。有多少老人呢，自己在承受这些疾病的折磨，还要抽时间得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啊。老龄化的来临呢，啊，它可不是说就是老年人多了，而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啊，都已经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之后呢，都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时候，那种无助，那种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无奈感呢，真的，现在正在逐步的在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蔓延开来。就像我说的，养儿防老，防谁的老啊？是防自己的老，还是防自己父母的老啊？所以说，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将是全社会未来要做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啊。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早在2019年呢，就已经开始从前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啊，转型到了老年福利中心，再到当时全面升级之后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啊，我们乐龄芳华要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了。那咱们说什么是健康管理呢？其实健康管理这个词儿啊是说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团体。它是针对个体还有群体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每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并且呢会提示他生活方式的一些相关危险啊，特别是健康的危险要进行提醒。然后呢也通过健康信息的采集、健康的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的监管方案、健康干预等等吧，就这些手段持续的加以改善。说简单点啊，咱们就拿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来说，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啊，我们首先呢给您建立一个健康管理档案，然后定期呢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进行血糖、血压啊，进行这些监测啊。对于很多的老慢疾病，我们还要定期的针对像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呢拟定出来未来的饮食作息安排啊，用此来保障我们的身体始终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内。另外我们中心呢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啊，方便老人们呢针对自身检查结论呢来拟定一个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啊，包括身体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的匮乏，我们都会提醒家人们饮食上需要侧重在哪一方面的啊，这样才能保障身体现有物质的收支平衡。还有呢，对于一些身患疾病呢、出门不方便的、子女孩子没时间的这些特殊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也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啊等等吧。总之就是说，只要是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啊去医院来进行系统检查诊断。对于已经知道的这些疾病呢啊，很多都是已经治疗很多年的、效果不理想的这些疾病，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在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下，让我们 享受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这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未来想要给大家提供的福利项目。2019年的时候啊，南京的第一家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双结之后啊，江浙湖广这些地方的乐龄福利中心也都相继升级了。升级之后的乐龄中心呢啊，除了保留了原有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的棋牌娱乐的场所啊，为老年人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各种老年物资的基本供应，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就给纳入进去了。当时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举措，要定期的啊，组织我们全国的这些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服务人员啊，我们要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要加强学习，也包括一些常规的医学指标，突发疾病的急救措施，各种常见的老慢病的认识和了解，系统有效的干预手段等等吧，就这些专业的课程理论啊，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必须是定期参加培训。另外呢，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健康管理知识课堂啊，届时呢也会邀请全国著名的健康管理师啊，高级营养师啊，为我们所有的家人讲解有关饮食营养、均衡营养的这些生活常识。所以说从2019年开始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一经升级呢，就得到了广大家人们的喜爱和支持。我曾经说过呀，关于乐龄中心有哪些不足呢，大家都可以针对自己所在从事的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多提宝贵意见。因为乐龄芳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家人的。我希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啊，爱护我们的乐龄芳华。我呢是随着2019年啊一年多的时间，在江浙湖广四省当中的一些大城市，我们都相继升级了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我又想回到我梦开始的地方啊，回到西藏山南去看一看。因为自从啊我在2007年我从西藏去了祁连县之后，接着啊就已经走出高原了。期间虽然是回去过，但是匆匆忙忙的开完乐龄芳华在西藏的下一步的部署会议之后呢，就马上赶往其他城市了。所以说对于山南敬老院，我还真是五六年我都没回去了。随着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于西藏地区的农民呐、还有牧民呐、进行了大幅度的帮扶啊，我想再回西藏看看乐龄芳华暂去家人们的这些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每个地区的物资投放站的具体情况呢，再研究升级健康管理中心的事儿。所以在2020年的2月9号啊，我在大凉山的芳华中心跟当地的孤寡老人过完元宵节之后呢，我就一路向北去往了雅安，然后从雅安呢经芒康县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呀 我经过了6个开办了乐龄芳华中心的县城，而这些县城的乐龄中心呢都是不再专注于发放老年基本生活福利物资了，相反像芒康县呢、左贡县呢、巴素县呢、波密县呢这就是进藏这一条路上经过的这些县城，是受到了国家重点帮扶藏区的农牧民的政策的影响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啊已经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的曾经被帮助的老年人呢，甚至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用不了的这些物资翻捐给了我们服务中心啊，让我们去帮助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但凡是不求回报的助人为乐， 那就一定能够收获前所未有的回馈。这一路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传递大爱大善的荣耀感，真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曾经被帮助的人啊，现在就想着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这不就是爱的轮回，善的传递吗？等我们的车队啊路过山南的时候，我让其他人呢先回拉萨等我了。我准备回山南的敬老院去看望看望那里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里的家人还有没有认识我的了。但是就算大家都不认识我啊，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一定会认得我的。小李子开着车呢带我走进了我从小生活的西藏山南。那个时候的泽当已经跟山南连在一起了，而且是楼房建筑群，各个商铺林立，大街上呢已经看不到从前的牦牛车了，宽敞的街道平坦整洁，街上的人虽然不多呢，但是每一个人从穿着上啊就已经看出社会发展也拉动了山南的发展。从前我在山南敬老院呢翻盖的三层楼房那都算高楼了，时隔20年我再看这座三层楼房还真就不是很显眼了。我们直接开车呢就环顾了一下敬老院，然后给敬老院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院长知道我回山南了呢就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在他办公室见的面。见面之后呢，我就从院长的口中了解到啊，现在的山南敬老院呢已经整体的改制了，因为国家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推出了帮扶政策，这就让很多身体健康的孤寡老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于是有很多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呢都已经搬出敬老院了。现在的敬老院里啊，居住的大多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儿女呢又没有时间照顾的啊，就这些被失独的老人，他们现在呢是在敬老院里居住着，是需要缴费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山南敬老院啊就已经跟现在的养老院是一样的啦。啊，主要居住的都是身患疾病的，自身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或者说完全无法自理的这些老人，根据自己缴费的金额呢享受对等的待遇。之前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在这些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有的呢身体还算硬了，再加上国家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些生活补贴物资补助，所以也就搬出敬老院自己生活了。我听完院长给我讲完这些之后啊，我马上就问了一下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不知道他们现在呢是否还在敬老院。虽然当时我都已经5、6年没回山南了，但是当年我回去的时候啊，我见到100多岁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虽然是背驼得很严重，但是走路呢还不用拐杖，和我聊天的时候那依然是谈笑风生，思路清晰。央金姑姑啊身体也非常好，胖胖的脸蛋儿，胖胖的头，胖胖的身体，虽然说头发是已经白了一半了，但是看上去很富态，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一样。而这两个人呢，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了。可是院长的回答呢让我心里一惊。院长先说了央金姑姑啊，说他在2018年就已经离开敬老院了。原本是60岁退休的他呢，在敬老院改制之后呢，又回来继续上班了。他的身体情况呢，就一直非常好。但是在2018年，央金姑姑的丈夫呢，就突然得了脑出血，瘫痪了。所以说没办法，只能回家去照顾她丈夫了。而平措爷爷呢？他也是在央金姑姑走了以后慢慢的 开始不认人了，每天晚上不停的嗷嗷叫啊，有的时候还祸害粮食，撕扯衣服，也带他去市里医院看过了，大夫说100多岁了，年龄太大了，大脑已经退化了，并且是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都老化萎缩的太严重了，大夫啊就给开点去痛片啊，说他叫的时候呢就给他吃点，因为大夫说他叫啊是因为身体组织坏死之后引起的啊，有可能是疼，有可能是痒，还有可能是麻，总之啊他不舒服他才会叫。我听到这儿啊，我早已经就坐不住了，我恳请院长赶紧带我去敬老院看看平措爷爷，然后呢我再去央金姑姑家要看看央金姑姑。院长也是愉快地答应了啊，并且马上带我和小李子呢一起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当我们把车呀停在敬老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儿时的记忆呢早已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院子中央的垂杨柳死了，然后也被伐掉了。爱军井呢啊，它边上是围了一圈围栏。我投资翻盖的三层敬老院依然是特色鲜明，只是说整个三楼都空出来了。一楼门前呀坐着三位坐轮椅的老人，就在那晒太阳呢，还有一位老人就在屋里躺着，护工给他做按摩翻身啊，应该是个瘫痪的病人。敬老院里的护工看到院长来了马上就迎了出来，院长呢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被我制止了，毕竟时间过得太久了，眼前的这些人无论是护工还是老人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啊就别麻烦介绍我了。院长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啊，就问一名护工平措爷爷在哪个房间呢，结果还没等护工回答呢，我就听见在二楼最里侧平措爷爷在啊啊的大叫。院长看了看护工，护工说这段时间呢老人家吃饭也不按时了啊，自己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或者是不饿的时候你把饭给他放到身边他都能给你扣了。我听完之后呢马上就跑上了楼，二楼最里侧的房间里我看到蜷缩在床上的平措爷爷，干瘦的体型，面无血色，头发稀疏，眼神迷茫。这还是我印象当中的平措爷爷吗？平措爷爷在我小时候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是身形高大，身材健硕。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受其他人欺负的时候，或者是我受到敬老院里其他人误会的时候，平措爷爷都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围的人呢，怎么现在已经被病痛折磨成这样了呢？我心疼的向平措爷爷走过去，缓缓的半跪在平措爷爷的床边，我伸手就抓住了平措爷爷干枯的手，老人似乎认出了我，突然间就不再喊了。我难过的问平措爷爷，我是扎西桑格，扎西桑格回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平措爷爷坐在床上愣愣地看了看我，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随后我又喊了几声爷爷，他突然冲着我咧开大嘴就大笑起来，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他马上就扭过头一声不吭就躺下了。院长过来就把我扶起来啊，跟我说老人家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毕竟110岁了，别说在咱们敬老院了，就是在整个西藏的敬老院啊，也没有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了，就是熬心血了，等把这点心血熬完也就该走了。我听着院长的话呀，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平措爷爷的房间，然后马上我就给曹伟宁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可不可以给平措爷爷用。曹伟宁很诚恳地跟我说， 虫草养元液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给老年痴呆脑萎缩的病人应用过，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因为脑萎缩呢，其实就是大脑营养供应不足啊，整个的脑组织神经啊都老化萎缩严重了。脑细胞呢由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都大量死亡了，所以说才会导致它这种情况。虫草养元液里面呢有水解氨基酸和苷类甾醇，它不仅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同时经过发酵提纯的虫草养元液里边呢含有人体细胞更新必须的45大类的营养物质啊，是完全可以恢复人体出现的各种组织损伤、组织萎缩的。所以临床实践啊，对于脑出血、脑梗、脑中风后遗症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非常好。包括出口到国外的虫草养元液啊，一部分呢它都是应用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患者身上的。但是考虑到你说的老人呐都已经110岁了，这是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的年龄啊，所以我不敢给您肯定的回复。但是啊，用一定比不用好。不过他这种情况呢，那绝对不是说喝一个月两个月马上就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肯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使用过程。你上次在我们这儿拿走的那900支的养元液，估计你都给他用啊，也许能看到很大的起色。我当时听完曹伟宁的话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平措爷爷给他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呢，那一定会有很好的转变。因为曹伟宁的话呢，我是最相信不过了，再加上我自己就是这个养元液的受益者呀。但是如果按照伟宁说的，平措爷爷的情况得需要900多支用量的话，那我当时回到西藏啊，到敬老院的时候，那我从小叔和伟宁那里拿到的900支原液，除去我自己喝的，手里啊剩下不到800支了。而且我又想到呢，还有央金姑姑她丈夫呢，因为脑出血都瘫痪了。伟宁以前跟我说过，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对于中风期的恢复患者呀也有很大的帮助，一定是适合央金姑姑丈夫用的。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元液连800支都不到了，哎呀，我到底给他们谁先用啊？毕竟在整个山南敬老院，亲眼看着我长大的就剩下这两个人了，对于我来说那真是如同亲人是一样的。本来我刚到敬老院呢，我看到那里很多的老人啊，都身患各种疾病，我还想临走的时候呢把我手里啊这700多株的虫草原液我都分给他们。但是啊，当我看到平措爷爷的情况啊，了解到央金姑姑丈夫的严重情况，不管如何这两个人呢我说什么也不能不管。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啊，让这两个人同时都用吧。因为我知道如果两个人同时用的话，谁的量都是不够的，那就先让他们用上啊，只要是见到好转了有起色了，后面不够的那我就再找伟宁想办法吧。就这么的呢，当时我就当着院长的面啊，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又详细的嘱咐了护工，每天呢一定要按时按量让平措爷爷把它喝了。我又加了护工的微信啊，这样就方便我实时了解情况了。院长也告诉我让我放心啊，他会关注这个事儿的。那就这样呢，我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之后啊，拜别了院长，马不停蹄的我就去往了央金姑姑家。原本央金姑姑家呢，她是居住在敬老院东侧的村子，后来泽当镇扩建呢啊，央金姑姑家就已经修建成现在的苹果园小区了。我打听之后啊，终于是在下午的5点多 在小区保安的帮助下呢，在小区门口见到了央金姑姑。当年的央金姑姑已经68岁了，虽然是头发全白了，但是精神头还是不错的。远远的看到我，就眯着眼睛歪着头啊，一边向我走过来，一边疑惑的不敢认。也难怪呀，我之前得的那场大病啊，我吃了小一年的激素药啊，人是胖了40斤。这要不是用伟宁的虫草养元液呀，估计我的腰啊，还有我的股骨头啊，他都不允许我进藏了。央金姑姑都走到我身边了啊，还在问我，你是扎西桑哥？我笑着对央金姑姑说，我这才几年没回来，您就不认识我了。央金姑马上就用藏语啊说了一段感叹的话，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要是不开口说话真是有点不敢认了。说着说着，我们娘俩就哈哈的就大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呢又抱在一起都哭了。我知道央金姑姑是想我了，同时我也知道他一定也是有很多委屈。就这样呢，小李子拿着我给央金姑姑买的礼物啊，然后就跟随央金姑姑去了他家里。一进到家里呢，我就感慨，要不说央金姑姑是在敬老院里工作过的，把房间打扫的呀一尘不染。家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啊这些家用电器还是非常齐全的。尽管姑父他因为脑出血瘫痪在床了，但是身上一点都不脏啊，被央金姑姑照顾得非常好。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姑父，虽然说他的右手和右腿动不了，但是简单的对话呢那还是可以的。啊，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坐着啊，让人喂他吃。央金姑姑说，就是大小便的时候啊累人啊，而且动不动就憋不住就拉床上了。说着说着呢，央金姑姑就哭上了。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拉萨看了，但是大夫说没啥好办法，就只能是吃药维持，然后呢就是在家多锻炼。啊，可是这都2年多了呀，天天的给他伸手伸脚，但是你看那手脚啊还是佝偻着啊，就一点好转迹象都没有。央金姑姑说自己都不敢想未来咋过呀，两个孩子工作都很忙啊，而且每个孩子呢都生了3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他。前些年呢房子和地呀、啊、都动迁了，给了一笔钱，又给了这么一栋楼。钱现在是不缺，但是有钱有啥用啊，治不好他爸的病啊。其实央金姑姑的话呢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当初我得病的时候不就是有钱都没有用吗，能治好的病花不了多少钱，治不好的病花多少钱他也没用啊。这就是人呐，一旦失去了对健康的掌控之后，我们都不想面对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啊。我很庆幸遇到了曹伟宁，通过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把我从身患绝症的这个死亡边缘给我拉回来了。那既然我的病都能好，再加上伟宁他们团队做了那么多的临床应用，虫草养元液一定会对姑父的病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啊，无论是针对姑父的脑出血，还是针对平措爷爷的脑萎缩，我从来没敢奢望说他们还能恢复成跟好人一样的这种状态。我就想着啊，只要他们用上这个东西能减轻痛苦，不再遭罪不难受，那这就非常好了。所以当时呢我把身上仅剩的453支的虫草原液我都留给了央金姑姑的丈夫。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身体各方面啊真是非常好，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只不过说曹伟宁他总盯着我啊，建议我每天哪怕是最小剂量的保健量让我坚持喝，防止以后再出现其他问题吧。但是我从2018年彻底恢复之后啊，一直就没出现任何症状。当时我就想着自己先停下来吧，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少了，省下来呢让他们多喝点，他们也是太需要了。就这样啊，我告诉杨金姑姑啊，让她每天按时按对的给姑父来服用，然后呢随时跟我报告进展情况。而且我为了鼓励杨金姑姑，我非常自信地告诉她，千万别小看这个东西啊，它可比你放在柜子上面给姑父平时吃的那些所有的药物强太多太多了。而且当时我还告诉他，我就是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救了我一条命，只要你给姑父坚持喝一定会越来越好，你就相信我吧。姑姑当时听完我的话呢，她当然是相信我呀，用她的话讲，现在不管是谁啊，只要告诉她说有能够治好她丈夫病的偏方药方啊，不管多少钱她都给用。因为这两年呢，姑父的病啊真是用了太多方法了都不见起色，所以当时我一说完他眼睛都放亮光了。而且他还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人，对我那是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了，那更是毫不迟疑呀。等到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没有在央金姑姑家住下，连夜我就跟小李子赶回到了拉萨啊，准备下一步乐龄芳华店面升级的这些事宜了。结果啊，就在我离开山南3个多月以后，平措爷爷和央金姑姑那儿都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先是平措爷爷饭量上来了，而且也不再喊叫了，去痛片也不吃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呢，护工说平措爷爷啊，他的思维反应比以前强太多了，周围身边的人他都认识了，不糊涂了，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央金姑父的变化呢，那就更为明显了。短短3个月时间呢，他可以控制住大小便了，而且自己啊能慢慢的就端碗吃饭了。央金姑姑还告诉我啊，从喝了2个多月以后吧，她丈夫偏瘫的那一侧的肢体竟然有知觉了。啊，一直到3个多月的时间，姑姑讲说在她搀扶之下呢是可以下床站立了。当时啊，我听完他们两个好转的消息之后呢，我简直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啊，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的病慢慢逐渐的他就会好起来呀。但是问题马上又来了，毕竟当时啊，他们两个人我给留下的虫草养元液的量那都是不充足的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呢，马上啊就快没有了。随即我就又给伟宁打电话了，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伟宁，告诉他你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又多了两个实验者，而且已经啊验证成功了。伟宁听完之后啊，开心的就笑了，告诉我说我猜想的结果啊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后续能坚持啊用个1年半载的，那一定比现在还要好更多更多呀。而且你也知道眼下呢是特殊时期啊，由于口罩的原因呢，现在我们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是暂时的暂停出口的，不行的话你就跟小叔说一说，可以给他们再搞一点，让他们接着呀再用一段时间。当时我听完伟宁的话，我马上就联系小叔了，把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父的情况啊都和小叔说了。小叔当即就答应说再给我拨900只让我分给他们。就这样呢，央金姑父也好，平措爷爷也好啊，就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口罩时期，虫草养元液暂停出口供应，所以说才有了他们后续用量的保证。结果他们是又用了半年以后，央金姑父完全恢复了自主生活能力，而且通过后期的康复训练 姑姑告诉我说，现在啊，她感觉她的生活太美好了，每天都能和姑父在楼下的小广场散步遛弯。平措爷爷呢，恢复的更是特别的好，竟然能跟我亲自通电话，沟通交流都无障碍了，而且不住的对我感谢，说我真不愧是扎西三哥啊，能带来吉祥好运，让他又重新啊又活了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呢，就以他当年的身体情况啊，告诉我争取啊再活他两个甲子，120岁。到今天说这个话呀，以平措爷爷而言，那距离120岁呢还差7年。我也相信啊，老人家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如今已经113岁的平措爷爷依然是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啊，而且是成为了敬老院里甚至是整个的藏区名副其实的老寿星啊。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老人，哪个不曾想都像平措爷一样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啊，因为我们经历了年轻的苦难，特殊的年代，到如今呢，今天有美好的幸福的生活，谁不想有儿孙绕膝的幸福啊，谁不想有家人陪伴的温暖呐？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当中，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快乐，身体无病无痛的，不给儿孙添麻烦添负担，真正做到乐享天年度百岁，即使乐龄之年呢依然芳华绝代。我相信，我更坚信未来的乐龄芳华呢，一定会让所有的家人老人们都能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让梦想成真。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